汉江师范学院广播台，
汉江师范学院广播台，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
本台今天第三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您的收听。
祝大家学习进步，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浓郁的亲情，深厚的友情，唯美的爱情，电影为我们演绎了百态人生。
打开广播听电影，透过光波的震动，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世界，用心感受人生百态。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严卓宇。
我是张良元。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很高兴本期的影映人生又如期和大家见面啦。
四月恰逢校园里的樱花绽放，一阵微风轻拂而起，带来了远方不知名醉人花香，却也将樱花带离枝头，似是粉色轻纱随风而动。
漫步于和煦春风中，不知不觉已是满目繁花，迷醉般的停下脚步，细听花开的声音，一团团，一簇簇，仿佛朝霞，又仿佛淡粉色的云彩。
那搭档啊，提到樱花开满枝头，我猜你一定想到的是美好的事物吧。走在樱花树遮挡小路上，闻着花香，真的是太惬意了。
是啊，广播下的小伙伴们，大家对于这么美的景色又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呢？不如今天就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那么本期我们节目组将为大家带来的电影主题就是平凡就是最好的浪漫，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连同这部电影里的樱花带给我们的惬意吧。
好了，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经典电影大推送之海街日记。
海街日记是市之愈和2015年的作品，影片改编自吉田秋生的同名漫画。市之愈和本人曾提到，我虽然很少为漫画改编的电影而触动，但这部作品当我捧读第一卷时，就产生了想要自己把它拍成电影的念头。
家的概念在海街日记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是四姐妹之间的亲情，但是关于对原生家庭的反思，关于家的含义，市之愈和始终有自己的理解和表达。
香田家姐妹围桌而食的午餐饭是电影《海街日记》的五个章节，每一餐饭都暗示季节的更替，表现了夏、秋、冬、春、夏的四季轮回。
影片从夏季的郁郁葱葱中展开，香田家三姐妹在餐桌上收到了来自山形县的关于生父去世的消息，二女儿加乃和三女儿千佳乘火车前往参加葬礼，大女儿香田杏也随后赶到，然后遇到了同父异母的四妹浅野绫。
葬礼结束，林带着三个姐姐爬上高处俯瞰山形县，他们背后是蝉鸣虫叫的树林。姐姐们说， 镰仓也有同样的地方，那是血脉相通的默契。
信说，林，是你一直在照顾父亲吧？林安静地哭泣。分别之际，信邀请林来镰仓共同生活。
接踵而至的秋天，姐姐们制作了天妇罗和荞麦面欢迎林。林在镰仓的新生活随即展开，新学校、足球队、新伙伴，海猫食堂和店主二宫女士，四姐妹逐渐亲密起来。
当层林浸染，香田家的院落变得静谧，蟋蟀闯入了浴室的时候已是深秋，冬来临时绿色褪去，颜色层层堆叠。
早餐冒着热气，加奶因为睡过头匆匆扒了几口饭，摄影机跟随着林和奔跑着去车站的画面，耳边萦绕着寒冷吹动树叶的声音和若有若无的乌鸦叫声。
信深陷于有妇之夫停滞不前的感情纠葛之中，他早已学会将无奈与纠结埋在心底。林和朋友们踩着落叶欢笑打闹着去上学，冬夜四姐妹守在窗前望着院子里的梅树，期待来年。
春天来得轻盈，餐桌前三个姐姐殷切地等待林对沙丁鱼盖饭的评价，四姐妹修补老屋，去海边嬉闹，最后悠然地去海猫食堂吃晚餐。
情场失意的佳乃在工作上有了晋升，新学期懵懵懂懂的朦胧爱恋在林和好友丰泰之间萌芽，而海街食堂的命运跟店主二宫女士的秘密一样不可知。
梅子成熟时分，离开14年的母亲回来参加外婆7周年继承法事，梅雨氤氲的潮湿空气，树木的生命那样的繁盛，周围绣球花开得正是斑斓。信看着母亲跪在外婆墓碑前忏悔，他对母亲多年来的怨恨豁然消解。
行至路口，天也放晴，盛夏蝉鸣的午后，三姐千家制作了外婆的鱼糕咖喱，林跟最小的姐姐第一次谈起父亲，信和追名医生的感情也到了做出抉择的时刻。在追名医生提出一起去美国时，信选择留下来守护老屋和妹妹们。
海边的信对追名医生的不舍静默的爆发，是影片十分动容的时刻。二宫女士即将进入临终看护病房，海猫食堂也即将关闭。
海猫食堂象征着海街上街坊邻居的人情纽带，这间食堂见证了海街上家庭的重组和解体，见证了一个孩童成长为人的过程，是一条街的灵魂所在。
林第一次来到海猫食堂是足球队的团体聚餐，是他融入镰仓生活的开始。第二次是四姐妹海边游玩结束，来到海猫食堂吃最爱的油炸猪夹鱼，意味着林已是家庭中的一员。
第三次是佳乃想帮助店主解决海街食堂可能面临关门的难题。第四次是林和小伙伴们参加烟火大会前的聚餐。海街食堂的关闭象征着告别了一个充满着温暖的人情纽带的旧日时光。
一个阵雨转晴的午后，信和林爬上镰仓的高处，眼前是城市和大海，背后是轰鸣的蝉声，这个地方是属于父亲的。信和林的心灵在这里真正的彼此贴近，父亲和母亲留在女儿们心上的遗憾终于淹没于姐妹之间的爱。
餐桌是家庭的中心，也是四姐妹庆祝悲欢离合的地方。海街日记中应记儿时的餐饭赋予了影片的时间感，而餐桌是影片中戏剧的中心。林在餐桌上做功课，佳乃因失恋醉酒直接躺在餐桌下就眠，
信在餐桌上吐露埋藏心底的恋情，母亲在餐桌上宣布想要出售老屋的消息，家人们在餐桌上爆发争吵然后弥合。每每家庭面临分崩离析的时刻，他们都会重新彼此相抱。
老屋像年岁已高的大树，刻着姐妹们身高的廊柱便是老屋的年轮。大姐信精心地修护着老屋，打扫房间，整理庭院，修补窗户。信是维系家庭的核心，影片多次提到信跟外婆很相像。
他们固执地守护着老屋，为梅树浇水驱虫， 每年酿美酒。如果说老屋是充满了生之印记的载体，那么佛龛便是老屋内的神殿。世之愈合的电影中经常出现佛龛，
海街日记亦如是。电影中多次出现了四姐妹跪在佛龛前，先轻敲一下佛盘，然后虔诚祈祷的场景。佛龛前的花每次都不同，可见性对这里的照料。
外婆的墓碑前，母亲向外婆忏悔的样子触动了性，也治愈了她。海街日记展现出了一种生活琐碎中也存在的诗意，死亡的仪式和平淡琐碎的日常相互交织，形成对照，构成了影片的余味。
对于生命中那些转瞬即逝、摄人心魄的美，世之愈合适时地捕捉下来，封存在胶片中。林和丰太在隧道中追逐樱花的场景，摄影机捕捉了樱花时节最后的繁盛。
樱花花瓣飘落在15岁少女陶醉在自然之美的脸上，生命仿佛一瞬间失去了重力，那么轻盈。烟花大会的海上，烟花绽放的瞬间照亮了海面，照在纯真无邪的年轻面庞上，美好的让人窒息。
不同于海面上烟火刹那间绽放的绚烂，四姐妹身着浴衣在老屋庭院里点燃的烟花微小而安静，却是莫名的温暖动人。因为想到在某个庭院，四个青春美好的生命不为人知的再美丽的绽放就足够美好。
初春的灿烂樱花，15岁少女脸上的神情，绽放的烟火都是转瞬即逝的，映射的是影片中的死亡仪式。大姐信在临终病房随时面对生命的戛然而止，二姐佳乃眼睁睁地看着破产的机构，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海街上熟悉的周遭在消逝，生命每时每刻都在消逝，每个美好的生命将消亡，每个美丽的刹那都稍纵即逝。外婆去世7年了，但是外婆酿的美酒还在，
外孙女还会做外婆的鱼糕咖喱，还能闻得到外婆穿过的浴衣上面有她的味道，很像外婆的性仍然固守着外婆的生活方式。
父亲去世了，但是女儿们还携带着父亲的基因，他们记得父亲最爱的地方，会做父亲的沙丁鱼盖饭，二宫女士和海猫食堂都不复存在了，但是她的爱人还会在海街为食客们继续制作炸竹夹鱼。
镰仓风景如画，樱花海水都很迷人，可真正迷人且珍贵的并不是这些醉人的风景，而是人的情感，尤其是一个屋檐下的姐妹们温柔如水般的细腻而坚强的情感。
生命会以基因或者某种味道留存下来，就像外婆留下的美酒一样，时间赋予了它琥珀色的美丽光泽。
电影《海街日记》带给我们一场平凡生活里的惬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影片《海蒂和爷爷》更会让我们体会到平凡的爱的珍贵。
《海蒂和爷爷》由阿兰·格斯彭纳执导，讲述了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海蒂被姨母送到阿尔卑斯山上与脾气古怪的爷爷同住，她用自己的真诚善良感动和帮助周围人的故事。
海蒂自幼失去双亲，由海蒂的姨母戴特照顾，后来由于姨妈要到外地工作，海蒂便去投靠住在阿尔卑斯山上的爷爷。
爷爷性情古怪，跟村民不和，长久以来就离群所居，独自住在山区的木屋中。地广人稀的山区，冷漠凶狠的爷爷看着小海蒂单纯可爱的面庞，不由得为他担心，他要如何生存下去？
但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他很快接受了这一切，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周围有多么糟糕，如鱼得水地开始新生活。
第一次来到阿尔卑斯山，他就不顾姨妈反对，脱下厚厚的洋装和重重的靴子，在草上在风中欢快地奔跑。
在他的眼中，明媚的阳光、湛蓝的天空、天然的湖泊、一望无际的花海能抵御所有无人问津的寂寞。
爷爷一开始视海蒂为累赘，可是海蒂并不介意，他睡在羊圈，但第二天一早却又能开心地打招呼说：“早上好，爷爷。”
他把爷爷当作亲人相处，在海蒂的眼中没有人值得怨恨。逐渐的，爷爷接纳了海蒂，曾经脾气又臭又硬的倔老头甚至还去海蒂的朋友皮特家接海蒂回家。
路上海蒂想起皮特生病的奶奶，便在爷爷背他的时候紧紧地搂着他，感叹因为健康他们是很幸运和幸福的人。小海蒂总能在黑暗中看到阳光，并因为阳光而怀抱希望，发现更多美好。
正当我们为海蒂改变了生活环境而高兴时，姨妈为了一笔可观的报酬，强行把海蒂送到富贵人家做伴读。
祖孙俩被迫分离，习惯了自由自在的海蒂又来到一个规矩森严、死气沉沉的环境。
海蒂没有大哭大闹，虽然她一点也不喜欢这里，但还是和小姐克拉拉一起认真地学习读写，并用热情开朗的性格感染着抑郁成疾的克拉拉，成为她生活中的阳光。
艰难的生活并无止境，但写出无数童话的安徒生曾说，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阳光、自由和一点花的芬芳。
海蒂正是将阳光、自由和花香深藏心中，再释放出满满的正能量。所以面对环境的改变，她的第一反应不是逃避，不是绝望，而是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
在逆境中，她用纯真逆转了一切。虽然海蒂是个贫苦的孤儿，但却收获了几乎所有人的喜欢，无论是倔强孤僻的爷爷，还是忧郁安静的少女。
原因大概是每一个人都无时无刻不被他的温暖真诚打动，被他的爱融化，不知不觉卸下坚硬的铠甲。
海蒂刚刚和爷爷生活在一起时，发现爷爷总是形单影只。好朋友皮特告诉海蒂，你爷爷曾经杀过人。海蒂一时被吓着了，于是晚上告诉爷爷想去马厩睡觉。
爷爷大概猜到的原因，只说了一句，人们喜欢谈论邪恶的东西，你需要自己判断，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还是相信那些流言。
听完爷爷的话，海蒂隐隐意识到离群所居的爷爷或许只是为了躲避世俗流言的伤害，用凶巴巴的样子自我保护。海蒂紧紧抱住了内心受伤的爷爷，毫无疑问选择相信他。
这是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破冰的夜晚，信任让两颗孤独的心慢慢靠近。这份爱虽然开始很短，但分量很重。
海蒂爱爷爷，爷爷也将同样的爱回馈给他。他破天荒为年幼的孙女做了把椅子，让这个家里有了属于他的印记，还为上学山高路远的他做了雪橇。
好景不长，当爷爷和海蒂感情越来越深厚，却被再次到来的姨妈拆散了。爷爷追之不及，还遭到村民的冷嘲热讽。
海蒂被送到了富裕的人家，小姐克拉拉是家中的独生女，她双腿患疾，常年坐轮椅，常年足不出户，因此很孤独。
家珍妈妈已经去世，爸爸常年在外出差，家里交由严厉的女管家打理，佣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喘，整个家死气沉沉。
海蒂用热情活力感染着每一个人，带给久病的克拉拉春风雨露般的生机盎然，克拉拉也重新找回笑容。
虽然吃得饱穿得暖，还能和克拉拉一起接受上流社会的教育，但海蒂没有一天不思念着爷爷，甚至因为太过思念故乡患上了梦游症。
他是一只在阿尔卑斯山上自由翱翔的雏鹰，不属于精致的鸟笼。好在克拉拉的父亲和奶奶察觉到了这一切，他们非常善良地放这个自由的小精灵回家。海蒂将爱无私给予克拉拉，克拉拉一家也回馈他想要的自由。
开明的奶奶甚至还把克拉拉也送来了阿尔卑斯山看望海蒂。和海蒂在山间自由玩耍的克拉拉，天天和美丽的大自然接触，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由和幸福，自己的心情也越来越好。
海蒂就如阿尔卑斯山上的小精灵，用善良治愈着周围所有的人。
善良是灵魂的返璞归真，总是将一颗真心慷慨给予，而不是对别人一味索取。
善良的小海蒂虽然对别人从无所求，但也是有着自己的梦想。这源于课堂上老师的一次提问。老师问，你们长大后的愿望是什么？牧羊人的儿子答，牧羊人。铁匠的儿子答，铁匠。
唯独小海蒂怯生生地回答，我想写故事。与众不同的回答却遭到了大家的嘲笑，海蒂只好把这个梦想埋藏在心底。
直到遇见了自己的人生导师克拉拉的奶奶，才敢于再次倾吐愿望。大家都笑我，因为我想写故事。
克拉拉的奶奶是一位真正的贵族，她有着高尚的情操和涵养，从不以貌取人，只洞察人心。她送给海蒂一个笔记本，并坚定地告诉她，
那是因为大家知道的太少，而你看过更大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什么使你感到快乐，那就去做吧，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海蒂脸上充满幸福的微笑，因为奶奶为她懵懂迷惑的人生起伏之路拨开迷雾，让她知道梦想是美好且值得追寻的。
这就是这部影片的温暖之处。虽然单纯善良的小海蒂总是带给周围人美好，但也有着自己的迷茫和无力之处。
他治愈着别人，同时也被周围的人治愈着。正如这个世界需要的那样，心存善念，眼里有光的人，值得这世间所有的美好。这不是我们最大的温暖与希望吗？
我们时常会感慨，历经世事，岁月沧桑，成年人的善良成为了易碎品。我们以为经历过挫折就丧失掉了善良的勇气，却全然忘了许多带给身边善良可爱的人，恰恰也受过苦难的侵袭。
只是他们选择遗忘，把治愈带给对方。这就是为什么看到海蒂清澈纯净的微笑，我们却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是一份怀念，也是一份珍惜。生活不易，愿你依旧对这个世界仍保持善意，这足以让我们在寒冬中满心温暖，怀抱希望。
好了，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新上映的电影依旧是精彩不断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新片送上环节吧。
本期推荐的第一部新片是《人世间》，于4月15号上映。电影由陶涛、张琪、秦博、范世广四位导演共同执导，陶涛、张琪联合监制，秦博、范世广任总策划。影片选取两位身患绝症的病人，将目光聚焦于他们的家庭，记录下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光，书写了一首关于爱的生命诗篇。电影《人世间》是一部不同于电视版的大荧幕作品，秉承对生命的敬畏，以全新的主题立意构建不一样的叙事视角与故事结构，将电影蒙太奇手法创造性融入真实感人的记录影像，向电影中这些真实可爱并飞扬着生命力量的人物致以最大的敬意。人世间，爱是感同身受的勇气，触手可及。
本期推荐的第二部新片是《致我的陌生恋人》，由法国导演雨果·热兰执导，弗朗索瓦·西维尔、约瑟芬·约比、本杰明·拉维赫尼主演的剧情片，于4月14号在中国大陆上映。这部笑着说我爱你的电影，导演雨果·热兰从主创团队的亲身生活经历中汲取灵感，他自己与妻子一见钟情的恋爱故事也构成了该片核心的情感元素。同时他还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让菜鸟小白们燃起对爱情的美好憧憬，也让情感老手们重拾初恋纯真时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电影院看看啦。
节目到这里，我们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请加广播台的 QQ 12584-91323 12584-91323，在留言板上留下你的心声。
你也可以通过关注咱们的喜马拉雅平台汉江师范学院广播频道，收听我们广播台的节目音频，给我们提一些意见或建议。还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汉江师范学院广播台，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我们的视频，
或者关注广播台的新浪微博汉江师范学院广播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布广播台的最新消息给大家。同时亦可拨打广播台电话88460318846031，
让我们在生活中感受艺术，在艺术中感悟人生。主播严卓宇、张良元，编辑严卓宇，感谢您的收听。本期的电影主题是平凡就是最好的浪漫，我们下期再见。